微电台，美文美声，深情岁月主题散文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是主播孟薇，台湾女作家刘继荣，喜欢写自己的故事，喜欢简单平静的生活，喜欢干净温暖的文字。她的作品多是从生活小事中取材，却处处折射着真挚和纯美。作品有《穿西装的斑点狗》《家有中等生》《遇见世上最好的爱》等等。今天的深情岁月主题散文，我为您朗读刘继荣的散文《母亲》。后期制作微灵，请分享。母亲真的老了，变得孩子般缠人，每次打电话来总是满怀热忱地问你什么时候回家。且不说相隔一千多里路要转三次车，光是工作孩子已经让我分身无数，哪里还抽得出时间回家。母亲的耳朵不好，我解释了半天，她仍旧热切地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。几次三番，我终于没有了耐心，在电话里大声嚷嚷，她终于听明白，默默挂了电话。隔几天，母亲又问同样的问题，只是那语调怯怯的，没有了底气，像个不甘心的孩子，明知问了也是白问，可就是忍不住，我心一软，沉吟了一下。母亲见我没有烦，立刻开心起来，她欣喜地向我描述，后院的石榴都开花了，西瓜快熟了，你回来吧。我为难地说，那么忙怎么能请得上假呢？他急急地说，你就说妈妈得了癌，只有半年的活头了。我立刻责怪他胡说，他呵呵地笑了。小时候每逢刮风下雨，我不想去上学，便假装肚子疼，被母亲识破，挨了一顿好骂。现在老了，他反而教着儿女说谎了，我又好气又好笑。这样的问答不停地重复着，我终于不忍心，告诉他下个月一定回去。母亲竟高兴地哽咽起来。可不知怎么了，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儿，每件事儿都比回家重要，最后到底没能回去。电话那头的母亲仿佛没有力气再说一个字。我满怀内疚，妈生气了吧？母亲这一回听真了，她连忙说，孩子，我没有生你的气，我知道你忙。可是没几天，母亲的电话催得越来越发紧了，她说，葡萄熟了，梨熟了，快回来吃吧。我说，有什么稀罕，这里满街都是，花个十元八元的就能吃个够。母亲不高兴了，我又耐下性子来哄她，不过那些东西都是化肥和农药喂大的，哪有你种的好呢？母亲得意地笑起来。 星期六那天，气温特别高，我不敢出门，开了空调在家里待着。孩子嚷嚷着雪糕没有了，我只好下楼去买。在暑气熏蒸的街头，我忽然就看见了母亲的身影。看样子她刚下车，胳膊上挎着篮子，背上背着沉甸甸的袋子。她弯着腰，左躲右闪着，怕别人碰了她的东西。在拥挤的人流里，母亲每走一步都很吃力。我大声地叫她，她急急抬起满是热汗的脸，四处寻找，看见我走过来，竟惊喜地说不出话来。一回到家，母亲就喜滋滋地往外捧那些东西，她的手青筋暴露，食指上都裹着胶布，手背上有结了痂的血口子。母亲笑着对我说：“吃啊，你快吃啊，这全是我挑出来的。”我这没有出过远门的母亲，只为着我这一句话，便千里迢迢赶了来。他坐的是最便宜、没有空调的客车，车上又热又挤，但那些水灵灵的葡萄和梨子都完好无损。我想象不出他一路上是如何过来的，我只知道，在这世上，凡有母亲的地方，就有奇迹。母亲只住了三天，她说我太辛苦，起早贪黑的上班，还要照顾孩子。她干着急，却帮不上忙。城里的厨房设施，她一样也不敢碰，生怕弄坏了。她自己悄悄去订了票，又悄悄地一个人走。才回去一星期，母亲又说想我了，不住地催我回家。我苦笑：“妈，你再耐心一些吧。”第二天，我接到姨妈的电话：“你妈妈病了，你快回来吧。”我急得眼前发黑，泪眼婆娑地奔到车站，赶上了末班车。一路上，我心里默默祈祷，我希望这是母亲骗我的，我希望她好好的，我愿意听她唠叨，愿意吃光她给我做的所有饭菜，愿意经常抽空来看她。此时，我才知道，人活到80岁，也是需要母亲的。车子终于到了村口，母亲小跑着过来，满脸的笑。我抱住她，又想哭又想笑，嗔怪道：“你说什么不好，说自己有病，亏你想得出。”受了责备的母亲仍然无限的欢喜，她只是想看到我。母亲乐呵呵地忙进忙出，摆了一桌子好吃的东西等着我的夸奖。我毫不留情地批评：“红豆粥煮糊了，水煎包子的皮儿太厚，卤肉味道太咸。”母亲的笑容顿时变得尴尬，她无奈地搔着头。我心里暗暗地笑，我知道一旦我说什么东西好吃，母亲非得逼我吃一大堆，我走的时候还要带上。就这样，怎么都瘦不下去，而且不贬低他，我怎么有机会占领灶台呢？我给母亲做饭，跟她聊天，母亲长时间地凝视着我，眼露无比疼爱。无论我说什么，他都虔诚地半张着嘴，侧着耳朵凝神地听。就连午睡，他也坐在床边，笑眯眯地看着我。我说：“既然这么疼我， 为什么不跟我住呢？他说他不习惯住城里的高楼。没待几天，我就急着要回去，母亲苦苦央求我再住一天。他说今早已托人到城里去买菜了，一会儿准能回来，他一定要好好给我做顿饭。县城离这儿90多里路，母亲要把所有他认为好吃的东西都弄回来让我吃下去，他才能安心。从姨妈家回来的时候，母亲精心准备的菜肴终于端上了桌。我不禁惊异，鱼鳞没有刮净，鸡块上是细密的鸡毛，香油金针菇竟然有头发丝儿，无论是荤的还是素的都让人无法下筷。母亲年轻时那么爱干净，如今老了竟邋遢得这样。母亲见我挑来挑去就是不吃，她心疼地妥协了，送我去坐夜班车。天很黑，母亲挽着我的胳膊，她说你走不惯乡下的路。她陪我上了车，不住地嘱咐东嘱咐西，车子都开了才急着下去，一脚却被车门夹住，险些摔倒。我哽咽着趴在车窗上大叫，妈，你小心些。他没听清楚，边追着车跑边喊，孩子，我没有生你的气，我知道你忙。这一回母亲仿佛满足了，她竟没有再催过我回家，只是不断地对我说些开心的事儿。家里添了只很乖的小牛犊，明年开春我要在院子里种好多的花。听着听着，我心里一片温暖。到年底，我又接到姨妈的电话，她说你妈妈病了，快回来吧。我哪里相信，我们前天才通的话，母亲说自己很好，叫我不要挂念。姨妈只是不住地催我，半信半疑的我还是回去了，并且买了一大袋母亲爱吃的油糕。车到村头的时候，我伸长脖子张望着，母亲没来接我，我心里颤颤的，就有了种不祥的预感。姨妈告诉我，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母亲就已经不在了，她走得很安详。半年前，母亲就被诊断出了癌症，只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仍和平常一样乐呵呵地忙到闭上眼睛，并且把自己的后事都安排妥当了。姨妈还告诉我，母亲老早就患了眼疾，看东西很费劲。我紧紧地把那袋油膏抱在胸前，一颗心仿佛被人挖走。原来母亲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才不住地打电话叫我回家。她想再多看我几眼，再和我多说几句话。原来我挑剔着不肯下筷的饭菜，是她在视力模糊的情况下做的。我是多么粗心，我走的那个晚上，他一个人是如何摸索到家？他跌倒了没有？我永远都无从知道了。母亲在生命最后的时刻，还快乐地告诉我，牵牛花 爬满了旧烟囱，扁豆花开得像我小时候穿的紫衣衫。母亲，你留下所有的爱，所有的温暖，然后安静地离开。我知道你是这世上唯一不会生我气的人，唯一肯永远等着我的人，也就是仗着这份宠爱，我才敢让你等了那么久。可是母亲啊，我真的有那么忙吗？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孟薇感谢您的收听。